请弟兄把那个投影片放出来。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在灭亡之后2000多年，在1948年复国独立。在世界上历史上，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可以在灭亡2000年以后还能够复活。所以大家可以看见，在这个地图上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其实以色列在4000多年前，圣经上记载神应许他们的一个迦南美地，一直都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也一直都是一个这么微弱的民族。他们到今天也不过是2000多万的人口。在主前586年跟722年，他们的南国北国分别被灭，被亚述跟巴比伦所灭。之后2000多年，他们在世界上被抛来抛去了，在各个国家都不太喜欢犹太人。可是在1948年，就是将近70年前，到了明年他们立国就已经70年了，他们就在他们原来的这一块土地上建立了他们以前的国家，就独立了。所以也让世人不得不想一想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奇迹啊？而他们所信靠的这位耶和华神是不是也真是一位真神？而这一群以色列人是不是也就是真的他们所谓的神的选民 The chosen people？ 他们所在的这一块地呢，其实不大，25000平方公里，这是他们现在所能够管辖的地区。他们还在跟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还在跟这个巴勒斯坦在争夺一些他们认为是属于他们的地方。这25000公里呢，是什么概念呢？国内用的话，什么概念？它比海南岛小一点，它大概是台湾的3/4。北京市，我听说是16000公里平方公里。如果呢，北京现在扩张到9环、10环以后，大概也就差不多这么大。这块地方这么特殊哈，今年我们团契周五团契查考了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其实记载的就是几千年前以色列人第一次进到这个应许之地，第一次占领了这一块地。从1章到12章讲的就是他们进占了这一块迦南地，征战得胜。原来在那个土地上有很多的外邦人，异族异邦的人。13章到22章就讲到他们占领了以后就分地，然后23到24章就是全书的完结篇。今天呢，我想就从前面的1章到12章，没有办法读这么多，分享这么多，但是我想来思想一下，他们以色列人攻占这一块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个过程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信息让我们今天可以学习。所以我想请大家打开约书亚记，我们先来看第12章。第12章我们要读的是第7节和第8节，这样这个是记载这个胜利攻占迦南地以后他的一个军事报告。请大家打开约书亚记第12章第7节，我来读给大家听。12章第7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利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希尔的哈拉山。约书亚就将那地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为业，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山地、高原、亚拉巴、山坡、旷野和南地。接下来到24节呢，其实就是列出来他们击败了在当地的31个王的名单啊。比如说第9节，他们的王，一个是耶利哥王，一个是靠近伯特利的爱城王， 一个是耶路撒冷王，一个是希伯伦王，一个是耶莫王，一个是拉基王。我想我们就不往下读了。我给大家看这张图呢，其实呢就把这31个王我们讲到第七节第八节啊。这上面虽然也许大家不是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用红点点出来了这31个王位置在哪里。他其实就是布满了整块这个迦南地，从南到北，甚至包括在约旦河东，摩西那时候还在世的时候，带领他们也击败了两个王啊，西实王跟巴珊王，所以总共是33个王，他们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占领了这一块应许之地。好，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神，你的信实广大，当我们读到你在几千年前以你的大能与信实带领你的子民完成了你自己的应许，我们也知道你那不变的信实与能力今天也一样的临到我们这些儿女。求你今天早上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更认识你，更明白你的应许跟旨意，更知道如何来抓住你的应许，行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耳朵，进入我们的内心，不论是讲的是听的，都能够得到造就。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如果要讲到他们占领这个应许地呢，为什么叫应许之地呢？我们不得不回到创世纪。创世纪里面记载，神有五次跟他们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应许这块地。我们就举其中的一次哈，比如说第15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沙加人、耶布斯人之地。这是差不多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占领这个迦南美地之前的600年左右，差不多在600年左右。亚伯拉罕那时候其实听了神的呼召叫他去，他就去了这一块地方，然后神才应许他说这一块地是要赐给你的。亚伯拉罕从一个人听了呼召带着他的妻子到了这个地方，神应许他生了一个独生的儿子叫做以撒，所以他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家。以撒传宗接代到了雅各，雅各又生了12个儿子，所以他这个家呢变成一个家族。雅各带着这些儿子又跑到了埃及去躲避饥荒，所以在埃及呢做法老的奴隶430年，这个家族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然后神就差遣了摩西去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走进了旷野，要带他们进到那迦南的美地。我想大家如果读过摩西五经，对这段的历史应该都蛮熟悉啊。这些以色列人后来到了，其实已经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了哈，在加里斯巴尼亚他们就居然不愿意进去，因为他们发现这里面的人非常高大，他们很怕很惧怕，所以神就审判他们，让他们在旷野漂流哈，在旷野漂流，就这么小的地方在那里漂流了将近40年。等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出来的第一代以色列人都过去了，倒闭了，他们才走到了约旦河的东岸。摩西带领他们先打败了两个王，然后再准备过约旦河。可是摩西是不能进去的，神不让他进迦南美地，反而是让了约书亚来作为他们的元帅带领他。所以我们讲这个应许的历史，从一开始亚伯拉罕其实在一路的出埃及的过程，在利未记到申命记，神也一再的跟摩西重复的确认这个应许。所以在约书亚一开始，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呢，耶和华再一次的跟约书亚也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啊，再一次的重申这个应许。跟约书亚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神应许他的同在，让他有能力，让他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可以顺利，你都可以顺利。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读到十二章，从第一章到十二章就是这个占领迦南地的过程。在十二章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军事报告，他们就占领了大部分的地，他只是没有占领全部的地，但是基本上从南到北，他们已经击败了当地的31个王。所以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信实跟他的能力，对不对？我想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啊，那这个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应许之地在我们今天的新约时代指的是什么呢？有学者说，这个在今天我们应该把这个教会看作是这个应许之地。当然我们的更远更大的应许之地是在天上啊。约翰福音14章，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所以这个将来是一个声音不够大的，打开了，打开了。哦，好，后面听不到的。好，好，对不起，我是不是应该刚刚讲的都再讲一遍了？所以大家会问说，今天哈，我们的新约时代应该是用怎么样的盼望来得到这个应许之地哈？因为我们也都是真以色列人了，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成为了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也有我们的应许之地。但是我们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学者们是说，我们应该认为这教会就是我们现在在地上的应许之地。因为他说教会呢是蒙福之地，跟应许之地是类似，是相同，安息之所，也是人与神相遇的圣殿。这两个地方也都要求人遵守神的诫命，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在世上的时候，这个教会呢是让我们尝预尝它 foretaste 预尝那将来新耶路撒冷的完全的福分跟永远的安息，与神可以永远的同在。我准备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那时候想有什么样的一个例子可以跟我们去取得，跟当初约书亚带着以色列民去取得这个迦南美地的一个见证呢？其实我很快就想到我们自己的基督徒会堂，我们在这个 Cupertino 这边建立基督徒会堂已经14年，将近14年，2004年开始聚会啊，算13年。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当初我们在建堂的时候，神赐给我们是多大的祝福。而且我们刚刚现在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跟拿回了这7000多尺的地方，马上就要可以使用。原来我们是把它租给了一个游泳学校。那现在已经将近完成，我们只剩下最后一步，就是装上警报器以后就可以拿到使用许可，现在是暂时让我们使用。2个礼拜前，当这个执事会跟几位长老在那里分配地方啊，要把所有的聚会呢都考虑进去，就发现我们好像已经不够用了。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神当年在我们建堂的时候的恩典。当时我们从基督徒会堂的母堂，就是在 San Jose 圣何西呢，是60个家庭出来的。我请问一下，我们在座的有几位是当年2004年一开始就在我们中间的？差不多就是1/3之内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经过13年的时间，已经成长了3倍了。每个主日上午，大概有300多人的成人，加上我们的青少年，加上这个年轻人的聚会呢，可能将近有600人吧，在这里聚会。所以我想跟大家就简单分享一下，当初神让我们来这里建堂的时候的那个经历啊，其实是有点像要进入一个应许之地。我在2004年的时候做过一个见证，我说叫做从无到有，因为这里面包括了原来我们是找不到地方的，我们可以找得到，我们本来是认为这个地方不合适的，结果才知道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给我们，其实是最合适的。原来我们以为是买不起的，后来可以买得起。原来我们以为教会是很难贷款贷到可以买这个大这个建筑物的，结果我们也贷款也贷到了。停车位不够的，结果发现因为这个建筑物大，我们有164个停车位啊。然后呢，市府呢其实不太愿意我们在这里建一个教会啊，但是我们在市府的公听会居然就全票通过，2次的公听会。很多很多的见证啊，我想如果要在这里分享的话，1个小时都讲不完啊。所以我讲1-2件，让大家能够体会一下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为什么我想到就像是要进这个应许之地啊？首先，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教会这个地点是一个神应许给我们的地方呢？当在三后岁的长老们祷告同心，看见我们要开始执堂的时候，那是2003年。我们就定了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要准备用 San Jose 的会堂的已经付完了 mortgage 啊，已经是可以再去贷款，所以呢用 San Jose 的这个建筑我们来贷款，那大概可以我们买得起的呢大概就是400万吧哈，300万到400万美金。那我们就当时长老们就画了一个圆圈哈，从这个 San Jose 做中心呢，我们希望在这个圆圈之内呢不要跑太远，所以呢将来三后岁还可以来支援我们在 Cupertino 的这个教会。那画的圆圈里面呢就包括了 Cupertino 啊，包括了 Campbell 啊。那后来去打听的结果就是说 Campbell 这个地方呢政府市政府是不允许建立教会，那所以我们就把目光放在 Cupertino。 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美国的经济的一个低潮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以为是可以买到便宜货，然后呢也会有人愿意出卖的。所以第一次我跟着一个我们的real estate 啊，这个房地产的中介呢，我们就到了这条街上，那我们就去看了斜对面这一栋2万尺，那当时的市价差不多一尺是200块钱美金，所以差不多就是400万。那我们说好，我们可以买得起，所以呢赶快就递了一个 offer， 递了一个申请的一个条款，结果马上就被 reject， 马上就被这个拒绝了。然后我们就只好再往下看了，就看到大家每次开车来永和是往那一头转，我们教会是往这头转，在那个转角的地方也有一个2万尺的建筑，我们就赶快又递了一个 offer， 结果也被拒绝了。其实在那一天第一天我们来看这条街的时候呢，我们只想去看那2个小的，结果那个中介就说，哎，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你们要不要看一看？我说看着干嘛，我们又买不起，这个洞是37000尺，是700多万美金。但是这个中介就说没关系嘛，看一看看一看。结果我们就说好吧，既然还有时间我们就来看了一下，看完以后也不以为意就离开了。结果当我们那2个被拒绝了以后呢，这一栋的房主主动来问我们说，哎，你不是要买房子吗？说我们想卖。所以神就把这样的一个建筑就带到我们面前。那时候我们就想说，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么大一个超过我们2万尺的计划的地方呢？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呢我们聚会 不能只有一个教会一两百人的一个聚会花那么多的钱了、那如果我们教会想要能够容纳五六百人，就需要停车位，停车位常常是最大的限制，所以我们才发现原来对面那两个建筑呢大概只有90个停车位。那一个停车位如果算两个人到三个人，大概就最多200人啊，他们是有个 capacity 啊，有个容量限制的。那我们教会建堂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还要去 remodel 等等啊，那就觉得这绝对是划不来的事情。后来才晓得，原来我们这个建筑有164个停车位，所以我们后来去申请的时候呢，政府就给了我们可以主日早晨在大堂跟副堂呢可以有将近400人啊的一个容量。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神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既然我们用不了37000尺，那我们就先用20000多尺，那剩下来的这一部分呢13000尺呢我们就可以出租了。大家知道我们一开始建堂通常财务是非常缺乏的，所以呢出租了以后就有收入，就可以支撑我们这么贵的一个建筑。然后呢我们跟他们签了10年的合约，到了2-3年前就10年满了，2004年开始嘛，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它收回来了，因为教会就成长到需要这个地方了，所以就证明我们今天拿回来以后发现还是不太够啊，所以大概我们又开始要去植堂。然后我们一签了这个合约买这个建筑以后，我们就到市政府去申请，因为我们原来这个建筑是一个工程师用的，叫做 engineering 的 use 或者是 office use， 是一个市政是一个办公用途的，然后后面是有一些个储藏室的，那其实不是一个公众聚会像教会这种地方，所以我们去申请就是要把这个使用的目的把它改过来，变成是一个公众聚会的场合，这是教会需要的一个使用许可。就没想到我们才一递件进去啊，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我们的邻居，就是苹果电脑。苹果电脑那时候的总部还在这个 Mariani 这条路上，他们对面的这个 Infinity Loop 好像还没盖好，就是那个大的那个现在他们的总部。那这一位苹果电脑的这个 Facility Manager 啊，是管所有苹果电脑的这个他们的办公场所。他说来，他说 Mr. Young， 他说来，我们见个面好不好？那我说好啊，我们就来见个面。我们要准备去公听会的话，我们一定要跟邻居要谈好，希望他们支持啊。结果到了，我们就在约在这个门口见面。他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我劝你不要去浪费时间、浪费钱啊。”他说，我用英文先讲啊 ：“This is a place for business. This is not a place for church.”这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这不是一个建立教会的地方。然后你去申请没有用的，我们一定去反对的，而且我们会动员这边所有的邻居啊都去反对。所以大家知道美国这个民主社会，公听就是反映民意的地方，那民意反映出来以后，这些坐在投台上有投票权的人就得顺应民意去投票，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像是要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啊，当地的人是不让我们进去，不要我们来啊，因为这是一个做生意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也是说，哦，好，我听到了，但是我们想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地方，这是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得去试试看嘛。所以呢，我简单讲，到了公听会的时候有2次公听会，一个是这个计划委员会的公听会，一个是市政府市议员的公听会。我们这2次公听会都是全票通过的，而且呢我们这个拿到使用许可呢是超记录的，84天拿到，这个在市政府说从来没有过这么快，光是送件审核到排时间到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公听，然后他们再投票，这个中间的过程通常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可是我们在84天之内就拿到了。这个过程很多的细节都是很多的见证，都是神带领的。那我只是跟大家讲说，在我们拿到了以后呢，这个苹果电脑就说，啊，既然你们拿到了，那好，我们就来签个合约。什么合约呢？就是我们绝对不准停车在他们的场地。所以大家以后停车，除非你是苹果电脑的雇工，请你千万不要停车停到旁边，他会把我们拖走的。 然后他说你们签的这个合约就说你的车如果停在我这里我就有权利拖走，同时呢如果你的车发生了任何的意外啊，发生任何的这个事故啊什么，在我的这个停车场你负全责啊，不要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所以这样子跟他们谈好了以后呢，也愿意说好啊，我们当然跟你们签约没问题啊。但是神很有恩典啊，我们这边是苹果电脑，对面也是苹果电脑啊，那神就留下来斜对面那个建筑是不是苹果电脑。所以我们在大型聚会的时候我们还有地方可以停过去。然后隔壁这个建筑呢，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呢，原来也不是苹果电脑的，但是呢现在苹果电脑已经租了他三分之二的地方，就留下了这么一小块10,000尺，是一个做卖车子叫杜卡迪他们租用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停在杜卡迪这边的一块啊，大家很多人可能来晚的话就停在这小块了，那你千万不要再停过去了，停过去就变成苹果电脑了。那我后来回想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惊讶啊，真的是看到神的带领。你知道那个时候2003年是苹果电脑的生意的低潮，2004年当我们买下来，我们做了这个重盖重建 remodel， 然后我们2004年9月10号第一次晚上 Awana 在这里开始上课，苹果电脑就发表了他们一个非常热门的产品叫做 iPod， 一个听音乐的那个设备，结果他们的生意就一飞冲天了，大家还记得这个历史吗？所以就是在2003年到2004年中间这一个 window opportunity， 就是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时间里面，神就让我们买到了这栋建筑，让我们在这里建立了教会。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也许还可以再讲一下。我们买了这个建筑 remodel 建立教会以后呢，有一天这个当初打电话给我的这个苹果电脑的 facility manager 又打个电话来给我，他说杨先生，我们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啊。我说什么事呢？他说我们把你隔壁这边租下来了，他说我想呢在你们的停车场买一条光纤啊，所以让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员工我们的这个办公室都可以连成一个网路。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从马路上走呢？他说马路上走很麻烦啊，因为这个马路的地下有很多的管道，对不对？有这个 cable 的啦，有水啦，有电啦等等。他说那我们每一家要去申请实在是蛮复杂的。那我说没问题啊，我们敦亲睦邻，我希望说你就用吧。他说你放心，我一天就做完了哈，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做过哈，我挖起来埋下去就填平了。我说很好很好，但是呢我说可不可以跟你交换一个条件，你如果埋了光纤以后，我希望你这边的停车场还是可以让我们去停，不只是杜卡迪这一块啊，还是更过去的那一块。就从此他就没有再打电话来过了。所以神给我们 Cupertino 建堂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我上礼拜听强生长老说，我们过去这十几年有260多位在这里受洗，所以神让我们在这里建立，高举他的名，传扬他的福音，来拯救人的灵魂。我如果讲到这里这信息就结束的话呢，你可能会想说很不错哈，讲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去应许地，神带领我们来到这里建堂。但是你可能会认为，有些人会说，那你在讲的是不是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就是说，反正神都预备好了，神也应许了，神就自然会成就了，我没有任何的事情要做，我也没有什么责任。但是我想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读得更多一点，更广一点，更深入一点。那所以我为什么会在今天的经节里面要回到我们看一看第4章跟第5章，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开始去征战的时候，神对他们做了些什么样的要求，他们做了些什么样的预备。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也许你可以打开到耶稣雅记第4章到第5章，但是这段经文太长了，我就想不念了，我就把它稍微总结一下放在这张的投影片上面。当时是他们过了约旦河，正要开始征战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 一般来讲你会说，哎，那这些都是从来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牧羊人呢，是不是在那段时间好好的整军精武哈，好好的排排阵法哈，你们诸葛亮的八阵图准备好好去作战，对不对？可是没想到耶和华要求他们的是什么呢？当然之前他们要过约旦河，但约旦河的过河呢，当时是水潮正汹涌的时候，耶和华的要求是你的祭司抬的约柜你先要搅入了水，这个水才会分开，所以这是完全一个信心的一个行动。然后祭司站在河中央，水分开，然后让百姓从他们面前过去，当然圣经上说是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因为约柜是耶和华同在。但是你想想，我们那时候在查经的时候，我还跟大家来计算了一下，200万人哦，要过那个约旦河停水的地方大概是15个 mile 才来，这个圣经上的记载，所以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呢？可能快要一整天的时间也不一定了，我想超过一天也不太合理，因为这些祭司背着约柜会在那里站超过一天，大概也不太可能。但是就算是半天或者超过半天的时间，这个信心是很大的。你怎么知道突然这河水会不会就汹涌而下？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第一个，他们要过约旦河，耶和华说要显明他的同在，也要显明约书亚做他们的领袖。第二个要求是什么？过河了以后，把约旦河中取来的12块石头立在己脚，为了给后代子孙和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他们永远敬畏耶和华。所以第二个要做的事是立石来纪念他，来传扬神的大能。第三个要做的事情呢，是要行割礼，因为这些第二代的以色列民在旷野中，他们可能没有受过割礼，应该是没有受过割礼，耶稣就给他们行了割礼，代表神，他说神说将他埃及的羞辱给除去了，给滚去了。那这个就是说，他们原来在埃及呢是给埃及法老做奴隶的，他们的 Lord 他们的主呢就是埃及法老，但现在他们经过行了割礼与神立约以后，他们现在的主，他们的 Lord 是耶和华，他们是向神委身的。第四个要做的事呢，就是守逾越节，要纪念当年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杀羊羔吐血在门楣上，面面的天使就越过他们家门，这是神赦免的恩典。每年守这个节就保守自己在神的恩典中有份，这是有份于神的恩典。然后因为这个恩典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应许，所以神让他们就开始吃当地的土产，玛纳就停住了，这也是一个告诉他们现在开始这是你们自己的地了，这个地上生产的就是你们的收获了。第五个要做的事呢，除了这些上面的事情以外，约书亚本身也要学个功课，就讲到约书亚突然看到有一个人拿了个刀啊，然后约书亚就问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这句话的意思我想象一下，就像是约书亚说，哎，我是这个以色列军的元帅啊，说来将报名啊，你是帮助我的还是你是敌是友？可没想到这个人啊，跟他说我才是来做元帅的，所以要求他脱了鞋子敬拜啊。那约书亚马上就知道他的错误，所以他就照着做了。所以耶和华是来带领他们作战，是耶和华去征战的，他们只是跟随就好。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这几个神的要求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去攻打耶利哥了，对不对？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们的做法是很奇妙的哈，就是走7次，对不对？每天走一次，第7天走7次啊。我那时候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说我也曾经开个车到这边绕了好几次，然后在门口祷告。好，所以这些耶利哥的人在城墙上一定觉得说很奇怪哈，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到底是要打仗还是要投降？就没想到这么奇妙的，他们城墙就在第7天倒塌。所以耶和华就是说，你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所以这些征战预备的事情呢，就看出神所重视的是 在征战之前是与神重建关系啊。这些第二代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长大，他们可能就没有经历过埃及的时候神所施的神迹这十个灾，他们也可能没经过红海，他们在旷野也没有受割礼，他们在旷野也没有守逾越节。神要求他们重新来更新与神的关系，他们要认识神的同在，要传扬神的大能，要进入神的圣约，要保守自己在神的恩典之内，才好得着神的应许之地。当然做领袖的约书亚也学到这个功课，就是神才是他们的元帅。那拉到今天我们的教会呢，我们教会是什么？我们教会就是一群被神拯救，被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开的道路，能够与神和好的信徒。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其实也可以有个对应啊。神的同在是一个福音的开始，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被称为以马内利。神的大能因为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胜过死亡权势，这个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经过洗礼归入主的名下，与神立了约，我们守圣餐，保守我们常常在神的恩典里面。每次守圣餐是一个纪念神的赦免，也是像保罗所说的，是让我们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继续向神认罪悔改。最后就是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舍己来跟随主。如果今天的教会也跟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的话，我们就是那一群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也就可以跟随他去得到那应许之地。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张力哈，这个学者说叫做张力，就是神有应许，神也有大能，神也信实，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到他让他的应许成就的地方。但是人这边有些什么样要做的事情呢？人要确定自己跟神的关系在什么地步。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有这样的腓立比书有这样的两句话，好像是在对应的。前面十二节说，二章十二节说，我们要做顺服，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但是下一句话又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前面说我们有我们该做的功夫，接下来又说，但是神又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了。这个中间的一个奥秘的一个平衡啊，是每个人可能自己要去体会的。在有一个神学家，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叫做布书哈 Blosh， 他说，只有被神恩典改变的人，才能对神的恩典做出积极的回应。啊，这句话没有错。但是他下一句话说，也只有这个人对上帝做了回应以后，才能被这个恩典所改变。这中间有一个奇妙的张力啊。所以成功神学说，神就成就了一切了，我们只要好好的去祷告去求，神就会爱我们吗？神就会拯救我们吗？神就会医治我们吗？神就会带领我们吗？恐怕是忽略了另外的一部分。第二个张力我想要跟大家提的，就是说有一个观念叫做以祭而为祭哈，这个可能有点神学性哈，不过我想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以智而为智，或者以祭而为祭，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已经透过耶稣的侍奉所行的神迹奇事来到了人间，但是呢，神国又还没有完全的来到。人虽然已经预尝了神特别的赐福罪恶，但是罪恶、死亡与生命的疑惑仍然存在，所以神的国还没有完全成就，我们仍然在等待将来。所以这个我们常常会说，哎，神既然爱我，神有能力，神也信实，为什么我今天还在落在一个罪恶的捆绑中间，或者我还在一个人生的苦难中间呢？所以虽然我们在世界上可以预尝到神的赐福，神在什么时候，有些时候也会有特别的恩典， 他会实现一些神迹啊，但是呢，我们最终的盼望还是神国的完全的成就。在台北的信友堂，一位牧师叫康来昌牧师啊，有些人可能认得他，有一篇文章，我来简单的叙述一下。他说，我们信神，当然相信神的话不会落空，句句字字都会实现，不过认为在耶稣再来之前，神的应许会完全实现，信徒都不会失败，那也是不正确的，那是灵恩派的成功神学，那是改革中的神智主义。今天比较正统的神学是认为说，主再来之前，神的恩典跟神的主权已经到了人间，已至人间，但是又未到，又未至人间。 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这就是说，救恩已经成了，撒旦已经从天上坠落，耶稣已经升天成为万有之主，圣灵已经释放信徒脱离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耶稣，我们也信徒也仍在百般的试炼中，要暂时忧愁，心里面要叹息，忍耐等候。教会仍然是面对不停的征战，还没有完全的得胜。我刚刚提到，我们基督徒会堂在这边建堂，其实基督徒已经执堂好多次了，每一次的执堂都是一个神的特别的恩典，都有很多的见证。但是我因为在国内有些服事，国内的教会呢受到逼迫，他们想要自己一个聚会的地方都得不到，他们去租用一个地方呢，很可能房东因为被政府要求了，就涨他们的租金，要把他们赶走。他们想买自己的地方聚会呢，他们也许已经付了钱，付了买价了，最后一秒钟这个合约可以被取消。他们就算在租到的地方聚会呢，有可能随时就被驱散。所以这个跟我们比起来，到底神的旨意在哪里呢？难道神没有恩典跟赐福给国内的教会吗？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两句相对的话，有一句对比的话，十一章里提到说，有信心的人实践信仰呢，这也是康莱昌牧师说的，他可以制服敌国，他可以行了公义，可以得了应许，可以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哇，就像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一样。但是接下来又讲到说，又有人会需要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里山洞地穴漂流不定。又是两个对应的张力。康牧师说，所以主没有来之前，还是只有以信心来度过今生。信是盼望所不见的，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为信主，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归根结底还是靠信心来度过这一生。但是我们心里要了解，有时候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有时候看见神的应许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以祭而未祭，以智而未智。其实保罗自己就是一个很经历这个过程的人，对不对？他在各处传福音的时候，他做宣教的时候，有神迹奇事跟着他，可是呢，他也受尽了各种的逼迫，各种的苦难，快要被杀都好几回啊，最后他还是殉道了。可是保罗说，他这个还是因为有天上的呼召，他还是跑这个当跑的路，该打的仗他继续去打。他对死亡无所惧怕，他说死了对他有益。他所盼望的是说，将来跟基督可以一同的复活，这是他一生追求最大的目标。江守道牧师他说，这个 约书亚记跟新约的哪一本书最接近呢？他说其实是使徒行传。他说因为耶稣讲神的国，他说我的国不在这地上，我的国在我们的什么心里。所以教会有没有一块地，有没有地方聚会，或者没有地方聚会，教会最大的目的是去将人心夺回，神的国是在人的心里面。所以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这么大的地方扩张我们的地界，我们不是就在这里享受就好，我们有一个 purpose， 有一个目的。神给我们的托付是去将人心夺回，神的国是在人的心里面。国内的这些教会虽然在一个逼迫的里面，他们也是在忍耐等候，但是我们也知道过去这60年70年，从一个非常少的80万的基督徒，到今天变成8000万，百倍的成长，神的国是一直在扩大的。他们还是没有自己的地方聚会，他们还是在逼迫里面，可是人的心在转变。所以我最后用一个见证来做结束。去年我去参加了一个国内的家庭教会所办的一个宣教大会了。虽然在一个逼迫里面，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就是这些教会呢对宣教的心智是多么的强啊！尤其是现在中国政府有一个“一带一路”啊，大家可能听说过，那对于中国的教会来讲是莫大的激励。他说这是神告诉我们时机到了，我们要传福音。他们不是有一个运动叫做把福音传回什么？传回耶路撒冷。所以他们特别对回族的宣教，对少数民族，对边疆，对西北的宣教特别特别的有负担。所以在那个大会的最后一个晚上啊，就是他的高潮。有一位姐妹全身呢就包裹得严严的，然后她上去做见证，她就请你们不要照相，请你们不要用录影。他说我绝对不能够把我的真面目示给你们看。他说我是一个在阿富汗的宣教士。他说我当初呢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要去宣教，我跟很多的教会去分享，每个教会都说你去干你干什么，这么危险，所以没有教会要支持他。结果他毅然决然的还是带着孩子就去了。他到了那边以后呢，他有点后悔了。他那个路是脏的，那个水是臭的，那个人是凶恶的。可是他那天晚上在祷告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个图像，他说耶稣基督在那个脏脏的路上，在那个臭臭的水沟边上，在那里拥抱那些面貌凶恶的当地的人。所以他马上就释怀了，他就继续在那留下来做宣教。他说在那边宣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他常常听到的就是其他国家的宣教士在当地突然听到的消息就是被割颈啊，被杀害啊。所以他们在那边的宣教士常常都彼此用信息要联系联系，哎，你安好吗？有没有什么危险？赶快告诉大家，彼此要小心啊。他说曾经有一个他们中间的一位宣教士，也是中国派去的，他回到国内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人如果一生必有一死，为什么不为耶稣基督死呢？等到他一回到阿富汗的时候他就殉道了。所以他在那个分享的过程里面啊，全场动容啊，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一个在阿富汗做宣教士，而且是一个姐妹，在那里经历这么多的困难跟挑战，仍然坚守岗位啊。他说他只是被邀请来分享，分享完他就要回去了。但是他说我今天来之前呢，我跟神祷告，我跟神祷告说，能不能今天晚上在我分享的时候呢，我求7位弟兄姐妹愿意跟我一起去阿富汗。他讲得很确定，7位。 然后大家就开始祷告，大会主席就说我们来祷告，就在祷告的中间啊，那个流泪的哭泣祷告的声音是不绝于耳，就看到有一个一个一个的弟兄或者姐妹就走上台去了，他们上了台以后就跟这位姐妹拥抱，然后就站在她的后面，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吧，就有七位弟兄姐妹站在台上跟她一起。哇，我说这是我从来没有见到的景象啊！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把自己摆上去，而且都是非常年轻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后来那个大会的牧师呢，大会的主席就说，你们所有的长老所有的牧师所有的传道都到前面来了，他说我们通通为向神悔改啊。他说这样一个姐妹在那里传福音，我们居然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去支持她，好不容易才听到有这样的消息，在大会之前去邀请她来分享。然后因为那次参加大会的大部分都是牧师传道长老，都到了前面跪下来祷告，大家都哭泣祷告，为这七个人按手祷告，还有那位姐妹。所以后来我因为我去的话，我算是一个海外宣教士，我不是宣教士了，我代表海外的教会去了。后来我们就有一群在会后，就是这些海外宣教机构的宣教士啊，还有海外去的一些这个机构的代表呢，那我们在聚集的时候，我们就在回想那天晚上，然后就有人说哈、哎，他们在呼召的不是宣教士啊，他们在呼召的是殉教士。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心智哈、就是凭着信心，虽然是眼睛还没有看见神的国降临，还没有看到神的国在地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神的国降在地上，这也是耶稣基督的祷告，但是凭着信心不凭眼见，我们还是向前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依靠耶稣基督，我们顺服他的旨意，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基督，你的路是美善的，虽然我们不明白，你的路也是美善的，你计划了我们的前途，虽然我们也会常常受到有忧愁跟试炼，但是我们愿意时常的依靠你，求你的手来搀扶我们，不论是黑暗光明，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平安，虽然在世上有苦难。你在这世界上虽然神国没有降临，但是你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我们要依靠你的灵来往这地，并且要荣耀你宝贵的名。主啊，我们求你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显明你的旨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都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 purpose， 知道我们在你的旨意里面，你会带领我们来成就你那神国里面美善的旨意。求你把今天早上的信息也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走你的路的时候，真的是你把你最美好的最美善的旨意都显明给我们，也带领我们顺服你，信靠你，继续往前行。这样子的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Thank you.